祷告第三部分，祷告的力量。当信徒在属灵的生命中达到成熟，祷告的力量就随着增加。以利亚说明成熟信徒祈祷的合法和有效率。在列王记上第17章第1节，以利亚预测以色列将有极大的天旱，然后在三年之后主答应下雨。以利亚对主答应下雨的信心是十分肯定的，以致在41节里，以利亚告诉亚哈以色列的国王有多雨的响声了，虽然那时没有下雨的迹象。在42节里，以利亚登上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再祷告，同时他派他的仆人观望地中海，看看有没有下雨的迹象。仆人观察没有什么，但以利亚说了七次再去。以利亚使他的仆人在山上下跑，汇集报告，直到最后。仆人说，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列王记上第18章第44节。这时以利亚派仆人告诉亚哈国王迅速离开，免得雨水防止国王下山。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，降下大雨。列王记上第18章第45节。与基甸的怀疑比较，以利亚的信心是一个巨大的对比。主两次给基甸一个诺言，由于他的未成熟和不信，他仍然请求标志。另一方面，当以利亚只是曾经一次被告诉天旱将被结束，他的信心是坚固，和他的服从是立即的。由于他绝对信任神的保证，以利亚能祈最有效率的祷告。对问题收到答复，成熟的信徒总要向主祷告。无论大卫王失败了多少次，他总是恢复祷告的力量和祈求主从他的愚蠢拯救出来。每一次神都听见他的祷告和设备解答。每个信徒在施恩的宝座前度过时间，神都做出同样的事。经常自发祷告的必要。使徒行传12章是信徒聚集起来经常自发祷告的力量的一个例子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使徒行传第12章第1节。希律王阿古利巴，希律大帝的孙子，是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的一个密友，因对卡利古拉的忠诚，在纪元后37年，希律被授予统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地位。希律喜欢犹太人，费尽心血来逢迎他们。当中喜爱的一个战略是虐待基督徒，杀害或监禁他们。因为这些迫害似乎满足犹太人，希律竭力追求压迫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。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。使徒行传第12章第2节第3节。希律斩了雅各，约翰的哥哥的头。雅各是门徒之一，又是非常被爱戴的领导人，是耶路撒冷教会相信不能缺少的一位。他并且有一个对犹太人传道的捉住事工。如此，为什么神允许雅各死呢？雅各的死是计划来有利于在耶路撒冷出现的教会。神要震动教会，使他们体会到经常自发祷告的必要。只有雅各的死能唤醒这些信徒的责任去祈祷。如果这是对教会最佳的话，神能拯救雅各，正如他会拯救彼得。但神的计划是保证教会了解经常自发祷告的力量和必要。神总知道自己做什么，经常我们无法了解悲剧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能看见明显的结果。首先，通过雅各的死亡，耶路撒冷教会发现他的责任和他在祷告上的特权， 并且在他的迫害期间，雅各是给予异常的机会做见证。彼得的监禁随着雅各之殉教立即而来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，每班四个人，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，当着百姓办他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四节。在节日中杀害囚犯，对犹太人的做法是相反的，因为希律是一丝不苟地遵守他们的习惯，他把彼得的行刑延迟到逾越节之后。但是希律使用保卫森严的措施来确保彼得不能逃脱，他用24小时的卫兵来看守彼得，他以16个罗马兵来守卫，一组四人，他被铁链锁在监狱的长凳上，在两个士兵之间，另外两个士兵在监狱之外看守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五节。因为雅各的死亡唤醒了教会对祷告的必要和力量，他们现在经常自发地为彼得祷告。他们聚集在约翰马可的母亲玛丽的家里，为他从某种行刑拯救出来祈祷。当雅各在监狱里，教会在睡觉，没有人为他祈祷，但现在他们是全部宽醒，并且在凌晨时他们都跪下来，发出主的每位仆人需要的那种经常自发祷告的宴罢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，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，睡在两个兵丁当中，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六节。圣经在此包含了幽默和讽刺，这彼得当他应该在看守和与耶稣一同祈祷时，却在整个克西马尼院的祷告会中睡着了觉，现在又睡着了，但这是他应该睡觉的时候，没有在地板上踱步或出现精神错乱。彼得知道他不能打破他的铁链或击败卫兵，他了解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他不能做什么来逃脱刽子手。他唯一的求助是把这个绝望的情况转让给主，所以彼得使用信靠与安息的技巧而去睡觉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，屋里有光照耀，天使拍彼得的肋旁，拍醒了他，说：“快快起来！”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天使对他说：“束上带子，穿上鞋。”他就那样做。天使又说：“披上外衣，跟着我来。”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。神打破了铁链，他处理了卫兵，他打开了铁门，但彼得被告诉穿上自己的衣服。神照顾在我们的能力之外的每个需要和问题，但他没有忽视正常活动或人的意志，由得彼得依照他的意思遵守指示和穿上他的衣服。一些信徒以主为服务员来配备他们，或一个神怪来实现他们的愿望，但这是误用祷告信靠与安息的技巧和圣经教义。彼得就出来跟着他，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，只当见了异象。过了第一层、第二层监牢，就来到临街的铁门，那门自己开了。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，天使便离开他去了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九节、第十节。他被告诉的彼得都行了，但因为他在半睡着，他以为他的经验是在做梦。在监狱之外，他才体会到他是自由了。奇迹拯救了彼得，因为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。什么带来了天使打破手铐 和让彼得通过门进入街道，就是经常自发祷告的力量和神的恩典。彼得醒悟过来，说：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，救我脱离虚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。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，他母亲玛利亚家去，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。彼得敲外门，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，听得是彼得的声音，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，跑进去告诉众人说，彼得站在门外。他们说，你是疯了。使女极力地说，真是他。他们说，必是他的天使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至十五节。当彼得到达门外，祷告会仍然在进行中。这些信徒整个晚上为彼得的拯救代祷，然而当他敲门时，他们拒绝相信他是自由了。彼得不住地敲门，他们开了门，看见他就甚惊奇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六节。神不回答祷告，因为任何人赢得或应得一个答复。祷告不被回答，是由于我们是谁或是什么。祷告被回答，是由于神是谁和是什么和他的恩典。经常正如这种情况，尽管不信祷告也被回答。彼得的拯救不是那次祷告会的结尾，这聚会像石头投下水池持续扩大的波纹，影响是很巨大的，以致在那个时代福音得以传达世界。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在那么有效地为彼得的释放祈祷，甚为积极去祈祷，由于他们渴望保存那位伟大的门徒。他们给经常自发祷告的效能做出一个意想不到的例子。祷告是属灵生命的动力室，一个从神而来意想不到的恩赐。当今日的信徒不运用经常自发祷告来荣耀他，是何等可悲。诉请背后的动机。每个人祈祷都有一个动机，在每个诉请的背后都有一个欲望。虽然从诉请来看欲望不总是明显，但它一定存在。马可福音第五章虽然不是对付祷告，但显露了诉请和欲望之间的分别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。格拉森是加利利海的东岸，多山崎岖中央的海岸线。当耶稣下船，他遇见了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，一个被魔鬼附着的人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至第五节。这三节显示这人被魔鬼附着，他经常住在坟茔之中，用来埋葬的洞里。明显的，这人必然是精神错乱，才居住在尸体当中。他有反常的力量、凶暴、不能制服和自己伤害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巫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 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至第九节，这人大声呼叫，实际是魔鬼的声音控制着他的声带。耶稣正是与这些魔鬼对话，当他问他们时，他们认明自己是群，这不是实际的名，而是表明有众多的魔鬼附着着人。第十一节指出，在这山腰上牧有一大群猪，虽然猪肉对犹太人来说是禁止的，外邦人的农夫在加利利海的东部养猪。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。魔鬼做出请求，但这请求背后的渴望是什么？既然魔鬼是个灵，没有身体，他们渴望永久存在有肉体的生物里。主答应他们的恳求，允许他们进入这些猪群里。然而所有的猪立即从峭壁跳入海里被淹没，结果这些魔鬼要另找其他的住所。在这个情况下，请求或诉请是答应了，但最终的渴望却没有。那个被魔鬼附着的人又怎样？第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他现在穿上衣服正常了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至二十节，这人诉请与耶稣同去，因为他现在是基督的信徒，和他渴望侍奉他。然而耶稣拒绝这人的诉请，但完成他的渴望。这人要侍奉主，而他也做到了，把福音传遍迪加波利、加利利的东北部地区，包含了十个城市。重新强调两个原则，第一，魔鬼的请求得到了肯定的答复，但他们的永久住所的渴望却被拒绝。第二，被魔鬼附着的人的诉请被拒绝了，但他渴望要侍奉主却得到批准。虽然这个例子不是祷告，他清楚地辨别诉请和欲望之间的分别。祷告第三部分完，请登录网址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。 如有疑问，请联系 QQ 6317-6308813509526461，微信6317-63088，13502234893。